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本周这个万联证券研究所的科技智慧周谈。我是科技行业的首席分析师夏新颖。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关于这个 AI 的算力还有应用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观点。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就是资金投入端呢，上周的话呢，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呢，也是再次明确提出要积极顺应这个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然后强调了这个新一代的通信网的一个建设机遇。那包括我们此前其实也多次提到，就是我国在算力网上呢持续加大了这个资金的一个投入。那企业端的话呢，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就是头部的国内的头部云厂商，像这个腾讯、阿里，然后包括百度、小米等，都在加码这个 AI 的一个投入。那最新的话呢，在 Q2 的合计的资本开支呢是超过了1350亿元。那我们认为呢，政策端持续对这个 AI 基建，就是新一代这个通信网的一个建设，叠加整个互联网大厂的这么一个 AI 资本开支的一个加码，那国内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景气度呢，是依然保持一个上升趋势的。而且目前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规模和海外比，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空间。那国内的一个这个 AI 的一个需求的这个景气度呢，也是在持续上行的。所以说呢，随着就是国内这个算力集群向着更高密度，然后规模化的演进，包括后续呢，我们认为国产这个超节点也会成为就是算力扩容的一个核心载体。那受益于这些高性能算力计算中心的一个建设呢，那还是建议关注像高速光模块，然后光器件，包括交换机以及其他光互联的一些细分环节，会有望率先受益。那从这个头部企业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进展看，我们看到最新英伟达呢也是宣布了它的这个 Spectrum X 的以太网硅光交换机全面实现一个量产。那全球首款的这个200G line 的这个 CPU 呢，交换机呢是在实现了一个落地。那同时我们看到 Lumentum 的高管呢，也是在公开场合表示呢，它的这个磷化铟激光器的一个供货缺口呢，已经超过了同期存储芯片的这么一个紧缺程度。那我们看到整个从技术演进呢，我们认为目前像 NPU、CPU 其实是一个并行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那我们上周看到最新的一个变化，就是 CPU 这块呢，在以交换机为代表，实现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部署阶段。然后同时，它的这个 IMP 的激光器的供需缺口呢，也是持续扩大。那这个缺口的扩大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游的这个因资源的这么一个供给的一个紧缺。那在这个产业趋势下呢，我们首先建议关注呢是具备这种高功率 CW 以及 EML 量产能力的这个激光器的厂商。那尤其是国内在这方面，由这个单通道速率由 100G 向 200G 以及更高速率演进，然后国内这个 EML CW 激光器的这么一个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升级的一个需求。同时呢，这些激光器产品呢，对，就是对应的这个光芯片的一个衬底呢，就是磷化铟的衬底，以及外延材料，还有这个制造工艺呢，也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那在上游的这个因资源这块，我们看到国内呢，其实在原料供给端呢是具备较强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在当前全球的一个高速光模块持续扩产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呢，也是建议进一步关注这个上游的设备材料，尤其是这个磷化铟衬底以及其他光芯片细分环节的这么一个投资机遇。那这个是算力方面最新的一个进展。那在应用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整个的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商业化进程呢，仍然是在加速推进的。那我们首先从模型端来看呢，那上周的话呢，这个商汤以及 DeepSeek 呢，都有一些等这个头部的厂商都有一些新的版本的更新。那其中我们看到商汤呢，是正式开源了它轻量级原生统一多模态的大模型的这个 CINNOVA 的U1.5 Lite 的版本。那么相较于此前的这个预览版呢，我们看到正式版呢是进一步强化了它的一个复杂指令的一个遵循，同时包括这个中英文字与布局生成、原生 4K 输出、图像编辑、精准视觉控制等能力。那可以看到呢，这个一个升级方向呢，主要是由这个单词的内容生成持续，就是像这个持续创作以及这个 持续创作以及生产交付的这么一个方向去延伸，能够更好的切入我们的这个企业的一个生产工作流。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模型在文字排版，然后包括局部编辑、多参考、图融合等方面的一个进步呢，也能够更好的提升它在类似广告营销、视觉设计、电商、办公创作等场景的一个使用价值。同时呢，昌汤的这个版本是一个轻量级的这么一个模型，那么较小的参数规模呢，也能够有助于降低这个推理和私有化的一个部署成本，推动高可控视觉生成能力呢，进入这个专业的一个工作流。而 DeepSeek 呢，它这个是上线了它的这个API 平台，同时就是在 API 平台上上线了它这个 V4 Flash 的 Vision 版本。那这个版本呢，也是在原有的文本推理知识以及 agent 能力的基础上呢，新增了这个视觉理解能力。那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向着多模态的这么一个方向去升级的。那目前来说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多模态能力呢，对于这个 agent 的一个落地呢，是一个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必要性的这么一个能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呢，各个大模型在升级的同时，也在降低它自己生产端的这么一个调用成本，然后同时呢，加强一个商业模式的这么一个部署，落地和商业化的进程的一个部署。那随着后续更低的这个调用成本呢，对这个主流 agent 框架的一个兼容性呢，我们认为也能够更好的降低的一个使用门槛，同时呢，降低起就是模型厂商的这么一个供给的一个成本，那么能够更好的推动整个 AI 应用的一个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落地。那从企业目前的一个商业化收入来看呢，我们看到2027财年的这个第一季度，阿里云的这个商业化收入呢是同比增长 45%， 那也是创了22个季度以来的一个新高。同时其中我们看到 AI 云和算力服务的收入呢是大概是480亿元，然后 AI 相关收入呢大概是123亿元，那连续12个季度也是实现一个同比三位数的增长。同时呢，阿里这块模型也是持续加速迭代的，那么过去一个月呢，陆续发布全面提速大语言、图像、语音、视频、音乐五大模型的这么一个重要版本的一个迭代，然后它的性能呢也都在各个排行榜中呢跻身了这个前列。那我们认为呢，从阿里的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态部署可以看到，它已经覆盖了包括这个 AI 芯片，然后算力基础设施、基础模型，然后 agent 应用等的这么一个全生态的这么一个布局。同时从云收入呢和 AI 相关收入的这么一个加速增长呢，也能够体现出国内的这么一个头部厂商它的一个 AI 的一个商业化进程呢，由这个规模，由这个需求验证也逐步向着规模化的一个兑现呢在过渡。那么可以看到，虽然说短期呢看到这个较大的一个资本开支投入仍然对这个现金流包括利润端呢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中长期看呢，我们认为整个随着这个token调用包括算力的这么一个景气度以及后续算力这么一个利用率和这个调用成本的一个下降以及软硬件的一个深化协同，那么后续呢，我们认为整个 AI 的一个相关业务的盈利能力呢是有望进一步改善的，这也将更好的加速它的一个整体的商业化进程。那这个是 AI 应用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观点更新，那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做进一步的分享。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我是万联证券科技组的分析师李忠岗。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关于上周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其实也就是伽马数据也是在上周发布了26年7月份的一个游戏产业的一个月度报告。那帮大家从这个数据啊或者整个行业层面去拆解一下国内游戏行业7月份这个暑期档最新的一个景气度和市场的一个变化情况。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运营数据那从整个7月份的一个市场盘面来看的话，那受到整个暑期档用户的一个活跃度提升，那整个国内游戏市场的各个分市场包括整体市场都是属于一个景气度环比增长的一个态势。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市场。那七月份的话，国内的一个游戏市场销售收入也是达到了310.98亿元，那环比是增长3.55%，同比是增长6.92%。那整体的一个拉动因素还是就是因为暑期用户的一个消费窗口的一个增长。那分板块来看的话，我们发现移动端的话，仍然还是整个国内游戏市场的一个基本盘。那移动游戏收入的话是达到了231亿元，也是占了整个七月份的国内游戏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70%左右的一个水平。那环比是增长2.58%，同比增长8.03%。那同比增速的话是跑赢了整个国内游戏市场的一个大盘的一个增量。主要也是来自于成熟的一个长线产品的一个版本更新、赛季活动拉动以及次新品贡献的一个流水增量。那我们发现客户端的话，其实表现也较为突出，它还是延续了一个复苏的一个态势。七月份收入是达到了68.64亿元，环比我们发现是比移动端以及整体市场都是有一个高的一个增长，显著高于的一个弹性。那核心驱动也是来自于双端的一个互通产品、新版本啊或者 IP 联动等在整个暑期的一个节日的一个档期进行一个集中释放。那多端的一个新品上线也是带来了一定的新增量。那我们发现端游板块还是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的一个机会。那出海端的话，我们发现它也是逆转了六月份的一个跌落的一个态势，但是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回升，达到了20.12亿美元。那从供给端来看的话，我们也发现版号的话也是说在今年仍然维持一个常态化的高频化的一个发放的一个节奏，那为后续的一个新品供给提供了一个保障。那行业的竞争也是从拿这个版号也是转向了是研发品质、长线运营以及全球化发行能力的一个比拼。那我们认为从整体的一个背后来看的话，其实有三个维度，觉得可能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那首先就是从需求端来看，那短期内来看虽然是暑期档的一个催化作用，但是我们拉长从整个2026年的话分月的整体的一个市场收入表现来看的话，整个行业逻辑的话还是趋近于往客单价的一个提升、品类的一个迭代，以及多端打通、海外拓展这四条主线进行一个游戏方面的一个市场的铺开。那七月份的增长其实并不是完全在于暑期档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动力。那我们发现长线的一个成熟产品的话，也是说通过自己的一个版本更新、IP 的一个联动以及赛季的运营，释放了它的一个商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价值，那整体的一个优秀的运营能力也是延长了它的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双端互通的一个产品的话，表现是比较亮眼的，收割两端的一个用户成为当下重要的一个增量来源。那从供给端来看的话，我们刚刚也提到说，从2016年的话，整体的一个版号也是属于一个常态化，高节奏的一个发放那供给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充足的一个状态对于整体的一个新品上线的一个有了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我们发现，其实整体的一个资源来看，我们认为它还是资源会向具有强研发 IP 储备以及长线运营能力的一个头部游戏厂商进行一个集中。那中小型厂商的话，其实也是在面临着研发成本抬升、买量竞争加剧的一个压力。那认为整体的一个 IP 壁垒的一个产品，可能我们认为是后续一个更加具有突围性的一个产品类。那第三点的话，我们发现出海的话，整体的一个国内的话，成熟的一个出海产品也是贡献了一个稳定的一个流水。那么发现国内厂商的一个新品也是在 SLG 的一个混合玩法中，也是处于一个赛道中的产品新品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落地。那同时我们也是需要关注到说，海外不同区域政策文化以及竞争环境差异之间的话，也是会对这个出海产品的一个本地化的运营以及本地化的调优处于一个成败的一个关键。 那投资建议方面，我们是需要建议大家关注优先布局、具备成熟长线产品以及强运营能力的一个龙头公司。那同时也是需要关注到有发布了双端互通以及端游赛道比较充足的一个弹性的一个市场标的。那也是需要关注到重视出海能力突出的一个游戏厂商。那我这个游戏行业方面的分享到此结束，有请下一位分析师。
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电子研究员陈达。那么我就分享一下电子行业近期的一个动态。那么首先是存储行业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存储龙头公司长江存储在8月21日晚是更新了它 IPO 的这个信息，就是它在上交所官网已经登记了这个科创板 IPO 已经获得受理然后它是拟募资330亿元那么长江存储的话是我国的这个 NAND Flash，就是闪存方面的这个龙头公司，然后它的这个财务表现方面的话，是自2024年扭亏后，盈利水平是实现了快速的提升。2025年营业收入是631.85亿元，净利润，这个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实现142.3亿元和142.1亿元，同比增幅都是在100%以上然后的话是这个它的2026年1季度的话是实现营收470亿元，然后净利润330亿元这个就表明它的现在这个盈利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到这个研发方面的话，2023年的2021季度，公司累计研发投入是近160亿元，然后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这个授权的专利呢？是一共有这个6088项然后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研发人员是达4796人那么长江存储的话，它是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龙头公司，它的上市的话，包括后续的一个融资扩产，会对产业链有一个这个需求拉动的一个效应然后存储方面的话，还有一条新闻，就是这个 SK 海力士在8月19日宣布将回购价值40万亿韩元的股份，并予以注销。那么这一条的话，预计是会对这个存储行业的这个包括 SK 海力士的一个这个股价就起到一个维稳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然后在晶圆代工方面的话，上周这个三星电子是公布了这个关于这个先进的晶圆代工服务的新订单这个价格上调的一个这个动态涨幅的话最高是达到15%主要是这个先进的这个晶圆代工制程这方面产能比较紧缺。其次的话就是这个 MLCC 这个板块那么目前的话，这个因为 AI 算力的一个拉动的话高容的 MLCC 目前需求旺盛，然后整体的一个交货周期呢是有所拉长那么像截至这个8月份的话，根据 TTI 的这个交货趋势图，标准封装的这个 MLCC 的交货大多是14到18周，然后高容高压的一个产品的交货呢是15到20周，就是大概4到5个月那么预计后续随着这个更多的这个包括这个英伟达这个 Rubin Ultra 等这个新产品的一个落地高规格产品的这个交货周期呢，预计还会进一步的这个延长甚至有可能就是拉动到5到10个月这样子的一个交货周期。好，那么最后的话就是要风险提示方面，关注这个中美科技摩擦加剧，AI 应用发展不及预期，国产技术突破不及预期，下游终端需求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等等。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投资顺利，我们下期。